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揭示历史最后的终局。李月新与你一起领受启示录的信息，让末世的亮光引导我们走得胜的道路。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这个课程启示录，我是李月欣。在这个课程三十课的课程当中啊，月欣跟你一起的来研读启示录。在上一课开始呢，我们已经读到启示录的第十九章第十一节这一部分的经文。其实呢，启示录的十九章十一节到二十一章八节，启示录的十九章十一节到二十一章八节是一个完整的段落，里面呢就提到在末世的这个日子当中，最后发生的一些事情，有七件的事情。那么在上一课二十五课里面呢，我们已经讲过了七件事里面的其中三件事情，头三件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关于基督的再来。约翰呢，在异象里面，他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的白马，然后呢，有一位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这一位呢，他审判征战都是按着公义的，这一位呢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呢，第二件事情约翰记载的呢，就是有一个大筵席的邀约。约翰看见有一位的天使呢，站在日头当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的呼喊，也发出一个邀请，就是请这些的飞鸟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那么筵席上的佳肴到底是什么呢？原来呢，就是那些不属于上帝的，那些拒绝救恩的人，他们的肉，他们的尸体。这里就表达出一切拒绝上帝救恩的人，他们的下场其实跟兽，跟假先知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告，其实也是一个终局。第三件事情约翰记载的呢，就是关于魔鬼撒旦被捆绑这件事情。在幕后的日子当中呢，魔鬼撒旦会被抓住，然后呢被捆绑一千年，被扔在无底坑里面，用印封上。但是呢，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呢，魔鬼撒旦必须暂时被释放。那当中呢，也有一些关于末世的真理在里面。那上一课我们也谈到呢，关于这一千年呢，其实呢这一段的经文啊，虽然篇幅不是很长，但是呢就是千禧年末世论里面的千禧年观点的一个基础的经文。刚刚月欣呢跟你温习过上一课二十五课最后的七件事里面的头三件事情。今天呢，在我们这一课二十六课里面呢，月欣要继续的跟你谈剩下来的四件事情是什么。第四件事情呢，就是在启示录的二十章四节到六节。启示录的二十章四节到六节，请你翻开启示录的这一部分的经文。第四件事情呢，也是跟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一千年有关系的，千禧年的统治。我们先来读二十章的第四节。约翰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些跟基督一同作王的，很明显就是那些对主忠贞，不肯向兽和兽像屈膝的得胜者。经文也提到那些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 和那些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这群人到底是谁已经很清楚了。在这节经文当中啊，提到灵魂这个字，灵魂是呼应着启示录的第六章九节到十一节那段经文里面呢，也曾经提到过灵魂。我们还记得呢，是那些在祭坛下的殉道者的灵魂。我们发现来到第二十章这里，这些的殉道者终于沉冤得雪，而且呢，他们要跟基督一同的作王。启示录的二十章第五节提到，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约翰特别的指出，这是头一次的复活。至于第二次的复活呢，就记载在启示录的二十章十三节。二十章十三节，经文提到其余的死人，指的呢，也就是一切未信的人、不肯相信的人。这批人呢，将会在第二次的复活的时候呢，他们才会复活，而且他们要接受审判。所以约翰就指出，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这么说。那这里呢，就提到第二次的死，也就是说呢，有第一次的死存在。有一些支持无千禧年观点的学者呢，他们相信头一次的死指的呢是人灵性的死亡，而第一次的复活呢，就是指灵命的复活，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重生。很明显呢，无千观点的学者呢，他们是以一个象征的角度来理解第一次的死跟第一次的复活。那月星个人呢，并不是无千派。我个人比较相信的呢，就是第一次的死应该是指身体的死，而第二次的死呢，指的呢就是永远的灭亡。那在启示录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就告诉我们，历世历代那些得胜的，也就是对主忠贞、不肯拜兽和受兽印记的，都是有福了，圣洁了。他们有福，因为他们不再受死的权势来辖制，不用经历永远的灭亡，而且他们得以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且跟基督作王一千年。他们也是圣洁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向兽屈膝，不愿意跟那些人同流合污，而坚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弟兄姊妹，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很宝贵的提醒。殉道者的死，可能在世人的眼中，他们是彻底的失败。但真相呢，是刚刚相反。这些忠贞的、得胜的人，他们是借着殉道而得胜的，而且呢，他们要跟基督一起的作王。这是最后七件事里面的第四件事情，千禧年的统治。好，我们现在来谈一谈第五件的事情。经文记载在启示录二十章七节到十节这一段经文里面，这里呢谈到最后的一场战争。刚刚我们提到有一千年信徒跟基督作王的时间，之前呢我们也提到呢，魔鬼撒旦要被捆绑一千年，暂时的被捆绑。那我们都很关心的呢，就是一千年以后又怎么样呢？启示录的二十章七节到八节两节的经文告诉我们，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经文就告诉我们，撒旦被捆绑一千年以后就会被释放， 最后的战争和最后的审判随即展开。在这段经文当中，20章7节到8节里面呢提到哥格和马各。其实呢，这两个名称有旧约的背景的。约翰是引用了以西结书38章到39章的经文，以西结书38到39章的经文。在当时啊，以西结先知他预言以色列要被更新，然后呢，马各地的哥格引发了一场的大战。那其实哥格是国王的名称，国王的名字，而马各呢就是地名。那所以呢，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马各地的哥格就代表着以色列的仇敌，以色列的仇敌。约翰借用了这个地名，在启示录当中转化成为列国的名字。所以呢，哥格和马各整个就代表上帝百姓的仇敌。这个仇敌在千禧年之后要跟上帝的百姓来征战。20章的第9节说，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这群人好像是人多势众，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也就是跟随上帝的群体，被他们包围围困。但是呢，这些仇敌不会得胜，反而要按上帝公义的审判被火烧灭，而迷惑他们的呢也会遭到审判。20章第10节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一段的经文呢，也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魔鬼撒旦会不惜用尽一切的方法，而且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要去迷惑众生。启示录如此的提醒信徒，也就意味着我们基督徒也有机会被迷惑的，所以必须警醒谨守。不过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撒旦活动的时间和范围都是在上帝的许可之内的，他绝对不能够逾越上帝所设定的界限。我们读启示录的20章第1节记载，约翰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捉住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这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位的天使就足以捆绑撒旦了。而更重要的呢，就是魔鬼撒旦虽然会再被释放，但是他的终局已经定下来了，他最终要被毁灭，他命定是失败的。这是启示录里面最后的7件事情里面的第5件事，最后的一战。然后第6件事情又是什么呢？20章的11节到15节，20章11节到15节这里提到最后的审判，而且呢是紧紧接着最后的战争之后的，这是一个永恒的审判。20章11节，约翰记载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没有可见之处了。启示录从开始到末了，焦点都是天上的宝座和坐宝座的。那这里提到宝座是很大的，而且是白的。有学者就指出，这是象征上帝的荣耀和圣洁。天地都逃避那坐宝座的，突出了上帝的威严远远超过他所创造的天地。从白色大宝座前接受审判的到底是谁呢？约翰很清楚地说明，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 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那这是一段关于末后审判的最重要的经文之一。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白色大宝座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每个人都得面对上帝的审判，没有人得以豁免的。第二个特征，这个审判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是按着自己所行的受审判，个人所行的都有记录案卷里，个人就是凭着这些的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第三个特征，象征罪恶的海、死亡、阴间都不能够阻止审判的来临，他们也不能够拘禁人，反而要顺服上帝的命令，交出死人接受审判。第四个特征，就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就会被扔在火湖里，但是审判的结果不但是不幸的人要永远的灭亡，连死亡本身也要被烧灭。
做宝座的说，看哪、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我是李月欣。这两课呢，我们谈到在末后的日子里面发生的最后的七件事情。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七件事情呢是很紧凑的，一件接一件的记载的。那刚刚我们已经提到第六件的事情了，就是最后的审判。我们刚刚也提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提到里面有几个特征。那不晓得弟兄姊妹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呢？想到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那位圣洁公义的主，我们的一生和所有的行为都要展露在审判台前。我相信呢，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姊妹读到这个幕后的图画的时候，心里面呢一定有很深刻的感受。是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审判的，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审判台前站立得住，甚至刚刚我们提过了，死亡和阴间都不能够成为人的藏身之处，因为到了审判的时候，启示录告诉我们，死亡和阴间会悉数的把死人交出来接受审判。那当然，基督徒在末后所接受的审判跟那些不肯接受救恩的人所接受的审判呢是不一样的。基督徒实在要感谢上帝，因为我们不用进入永远的灭亡。那我们不用灭亡，不是因为我们够善良，我们做了很多的善行，不是这样，那是因为羔羊买赎了我们，他的宝血遮盖了我们，把我们原本满是罪污的衣裳洗白净了，叫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得称为义。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忽略了一点，圣经很清楚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个人要按着所行的受审判，基督徒也要在上帝的面前交账。我们是蒙恩的人，但是却不代表得了救恩就可以任意妄为，随意的犯罪。其实呢，在新约当中，除了启示录以外呢，有很多很多的经文都强调信徒面对将来的审判的时候应该如何度日。比如说在提多书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提多书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保罗就提到要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禁事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在另外一处的地方，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彼得也是这样的提醒我们，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还有约翰呢，他在约翰一书三章三节，约翰一书三章三节也提醒我们，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你发现呢，刚刚月心跟你读出的这些的经文呢，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当我们要等候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需要具备一种的素质，就是要圣洁。那个预备好要迎接主的人，他必定是竭力活出圣洁的。弟兄姊妹，让启示录的信息提醒我们，审判对我们来说意义在哪里？第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有人在审判台前被定罪，绝对不是上帝不公义，而是因为他们所行的，他们理当受到刑罚。就让这一幅末世审判的图画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提醒，提醒我们警醒谨守，活出圣洁。这是第六件事情，最后的审判。然后呢，最后的最后一件事情，也就是第七件事情，在二十一章一节到八节，二十一章一节到八节，挺长的一段经文，里面提到新天新地。上帝为那些跟随龙、兽、假先知的人预备了硫磺的火湖，而为忠贞跟随他的儿女预备了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约翰在异象当中，他看见一个新天新地。二十一章一节，约翰说，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新天新地和先前的天地、先前的事成为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在旧约先知书里面呢，早就已经出现过新天新地这个名字了。在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七节里面就提到，看那、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刚刚月心也跟你提过了，连象征罪恶的海呢，在新天新地当中也不复存在了。在二十一章二节，约翰继续的记载他所看见的异象，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圣城耶路撒冷是上帝同在的象征，这个圣城好像新妇一样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预备好了这个动词呢，在原文当中是完成式的动词，也就是说上帝为他的子民早就已经预备了一个好地方。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耶稣又名以马内利，意思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上帝的独生子成了肉身来到世间，与人同在，又为人成就救恩。神的帐幕在人间，上帝与人的同在在新天新地当中彻彻底底的实现了。不单单如此，神还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先前的天地充满着眼泪、死亡、悲哀、哭号、疼痛。事实上，人自从犯罪堕落被逐出伊甸园以后，就离不开眼泪、死亡、悲哀、哭号、疼痛。 人的罪也破坏了上帝所创造美好的大自然。我们看到我们身处的大地可以说是千疮百孔的。但是有一天，旧的天地要过去，新天新地要来，在其中再没有因着罪带来的痛苦。这一切呢，都是上帝为他的子民而做的。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21:5-7又提到，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上帝为我们把一切都更新。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甲，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他们要做神的子民，神要做他们的神。这是一个立约的关系，这个关系完全了旧约里面出埃及和众先知宣告的应许。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他们的神，在新天新地当中完全的实现了。那在这个终局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这是新的，是必然成就的，所以呢，约翰要受命写下来作为一个凭据。第二个特征，21:6指出这一切都要应验，都成了，这句话我们留意哈。因为呢，启示这些意象的那一位，他本身就是人类历史的创始成终者，他也是赐生命的那一位，所以呢，他赐生命的应许是可信的。启示录的7:17已经讲过，宝座上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得胜的能够喝这生命泉。相反，拜兽和兽受印记的人，约翰形容为胆怯的、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哪里呢？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弟兄姊妹，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生与死的抉择。当我们面对患难逼迫的时候，一定要靠主胜过胆怯的、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等等的罪恶。千万不要与这些的罪恶有份，也不要跟这些人有份，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行这一切恶的人，他们的结局就是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愿神的话语提醒我们。好，今天的这一课呢，月心就跟你谈到这里，下一课同样的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阿拉法欧米伽，首先与我命，他能看见我的未来，也深知我过去，远超过世界上一切所有的人，耶稣，我永远的主，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胜过最深山谷，高过众星辰，远超过你今生一切所有。